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
论尽人生呢个系列，我哋嚟到第十三讲，个题目叫做破地狱。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第十六章19节至到31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俾我哋人生有盼望，唔系绝望。因为人犯咗罪，离开咗神，就活喺地狱当中。无论在生在死，都活喺地狱当中。但因着你嘅拯救，我哋有盼望，真正能够破呢个地狱。无论系生嘅地狱、死嘅地狱，你都俾我哋有释放。求你藉着路加福音呢段圣经，启开我哋嘅眼睛，明白你嘅话语，明白你嘅救恩，明白你怎样带给我们的释放，以致我们能够活得精彩。求你保守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香港最近拍了一套非常出色的电影，叫做《破地狱》，由许冠文、黄子华等主演。我个人以为这个是值得一看的一套电影。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套电影。它是道教丧礼法事的仪式，叫做破地狱。那些人相信，破地狱能够让到先人呢，是从九幽地狱中解脱，进入更好的来世。香港每一间长生店呢，通常都有一对拍档的。一文一武，文者是殡仪的经纪，主持业务的对接策划。武者是那些南和师傅，负责葬礼的技术服务，可以说做破地狱的法事等等。故事的主角讲到香港某一间长生店的一对拍档，黄子华饰演的道生和许冠文饰演的文哥呢，就在这个文武拍档了。文哥入学几十年，是专业的南和师傅，做事一板一眼，遵照传统，将祖师爷的教导视为绝对的真理。而这位道生呢，是从婚礼策划师傅转行做了殡仪经纪的。故事讲到黄子华饰演的道生，本来是经营婚礼事宜，经过 COVID-19 疫症3年，公司生意真是认真差，欠款欠债累累，婚礼的市场没得好做了，于是就改行了。啱啱喺呢个时候，殡葬行业就越嚟越火啊！道生索性转行，为咗死人服务啦。道生认为啊，办丧礼同埋办丧礼其实都系一样啫，都一场 show 嚟嘅。但喺文哥睇嚟啊，道生呢种种行为咧系为咗钱，简直胡闹。道生睇嚟咧，文哥只系顾死人唔顾活人，古板至极，就因此彼此有冲突。在平直沉默中有激烈的震荡，两人的代表过去的思想和现在的思维互为地狱。其实这套电影不是论及怎样去破死人的地狱，而是讲及人生基本就是一个地狱来的，要破就是人间的地狱。这个文哥哈鲁文其实要破的就是他自己的地狱。所谓地狱即是隔绝的意思，正如他们两个所唱这一句，今日天隔一方难见面。天隔一方其实是指人和人之间的隔绝，这个就是地狱人间。文哥对行业敬重，对亡妻情深，对子女负责，是古板无情，结果制造很多恐怖的家庭地狱。个女儿从小就崇拜父亲，比哥哥更愿意继承父亲的衣钵，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比他的哥更有耐心照顾阿爸，但是阿爸却是用女人护卫的全男全女的思想，一直拒绝他，伤害他。两个人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父亲打过他一巴，女儿就带着怨愤 陷入一啲嘅极之唔健康嘅感情嘅关系，同一个已婚嘅男人竟然之间发生关系。父亲亲手为佢织咗一个牢笼，随住女儿年龄嘅长大，越嚟越紧密。而个仔又点样呢？个仔从小就被父亲视为一个接班人，因为父亲呢一句继承衣钵，早早辍学，十几岁就住着嗰个年纪不符嘅道袍，出入于呢个殡仪馆，被同龄嘅人歧视，古灵精怪。结婚之后，处处要处理大家嘅利益为重，忽视咗自己嘅家庭。中年嘅时候，为咗个仔可以能够进入名校，自己成为基督徒，被咒咗所谓欺师灭祖，等阿爸丢面，闹到个仔死。于是呢、这个破地狱嘅专家，竟然之间制造咗一个活生生属自己嘅人间地狱。虽然文哥最后醒悟过嚟，喺临终嘅时候破咗佢自己嘅地狱，打破传统，愿与兄妹二人同合同为佢做咗嘅法事，呢、这个就所谓 the final dance。表面睇嚟好似系大团圆，系咪？但呢一套电影带俾我哋一个难以解决嘅难题，呢、这个就系生死嘅问题。呢、这个生死问题亦都系基本问题，亦都系我要处理嘅问题。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故事嘅结束提到一件事，好少人提到嘅。我哋甚至奇怪点解呢一出戏用咁样嚟做结束呢？呢一套戏结束嘅时候，就提到杜生嘅太太向阿杜生带嚟喜讯，话佢有咗新技。点不知杜生听咗之后极之唔开心，喺佢嘅周围日日面对就系生离死别嘅事。呢一回想到终有一日佢个家庭就会面临同一嘅遭遇，佢想逃避，佢想唔要，佢想解决，但逃避系咪解决呢个问题？作为一个牧师嘅我，同样睇到人间生离死别，但我哋却有永生嘅盼望，就完全唔同啦。唯有耶稣基督嘅福音同埋佢救赎，先至可以话俾我哋听，真正嘅破地狱系乜嘢嘢？或者我哋首先要睇一睇啊，圣经所讲嘅地狱究竟系怎样一回事呢？在2003年，一个研究小组发现 64% 的美国人预计死后会上天堂的。不够 1% 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会落地狱。不相信圣经有关永恒惩罚教义，甚至有些认为就算是有都不关我事的，遥遥远远的。但事实上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这个教导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耶稣对地狱的教导比所有圣经的作者加起上来重要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在整本圣经你发觉讲最多关于地狱的是哪个呢？就是耶稣。耶稣讲到永火和刑罚，他所讲关于地狱的事比所有作者加起上来重要多。他讲的地狱是什么东西呢？地狱就是永火和刑罚，是天使和拒绝上帝的人最终的归宿。马太福音25:41-46，他说那些陷在罪孽里面的人将面临地狱之火的危险。马太福音5:22、18:8-6，马太福音10:28，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的，正要怕他。这个就是他对门徒的讲话，其中一些门徒最终真的被磨折，被割成两半，被剥皮，活生生的烧死。但是他说跟地狱比较，这些是小儿科来的。显然对耶稣来讲，地狱似乎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地狱不单只是肉体痛苦的地方，也都是精神痛苦的地方。耶稣经常将地狱描绘为痛苦的烈火同埋外面嘅黑暗，马太福音25:30，同埋犹大书第6:7-13。 一个充满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不幸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地狱。我们不禁会问，神岂不是爱吗？神岂不是恩典之余吗？耶稣基督岂不是讲很多关于牺牲的爱呢？为什么讲到地狱的时候，他用一些这么生动、这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方法去讲及地狱呢？我们一定要找出个真理。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地狱的真理？因为耶稣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无可否认，圣经讲述地狱的事情固然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地狱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圣经中对地狱的描述，我们应否按字面去解释呢？即是说是当是一种的图像呢？ symbolic 的呢？不少的神学家，好像英国的 John Stott， 以为神并不是创造一个令人毛骨悚然、非常残酷的地狱来处罚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以为希伯来文 Sheol 这个字，或者希腊文的 Hades 的事呢，本身是指坟墓来的，而坟墓里的人是处于一个不存在的状态，死者失去意识，因此感觉不到疼痛。上帝所设定的罪同刑罚是死亡，而不是烈火地狱被人去折磨。上帝告诉我们，第一个亚当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他的惩罚就是死亡，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他没有说刑罚就是地狱的永远烧不熄的火。后来当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就告诉他，他所受的惩罚是什么？你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况且永恒的折磨，这种想法是上帝深恶痛绝的。譬如好像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五节，这个想法违背了圣经上帝是爱的教导啊！他希望我们出于爱去崇拜他，不是出于害怕、惊恐、怕受苦而去敬拜他。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的信息。他们更指出，在圣经中雅各和约伯等虔诚人都预料下到地狱里面，这样为什么信耶稣的人都会落地狱呢？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约伯记十四章十三节就是这样讲了。甚至耶稣基督在死后和复活之间也沉到地狱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节和彼得前书第三章都是。显然由这些的描述看来，地狱这个字呢，只是指坟墓，而不是指永恒受苦的阴间。面对这些的矛盾，谁对？应该我们从字面去理解地狱是什么，就抑或我们纯粹从一个 symbolic 的角度去看呢？究竟地狱的真相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看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要明白圣经所讲地狱的真貌，我们一定要考虑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不少的信徒他们认知的地狱并不是圣经所讲的地狱，而是来自希腊的神话和其他宗教的神话。即是说他们受了不是圣经的资讯所描绘的地狱，来当作是圣经所讲的地狱。比方来讲，梵蒂冈教堂里面有一幅 Michelangelo 的绘画是讲到地狱的，是来自很出名的但丁所描绘的地狱图画，全部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而是希腊神话的所讲的。这些印象音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里面，以为基督教所提到的地狱就是这么恐怖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什么是出于圣经，什么不是出于圣经，绝对不能够混为一谈。在圣经里面通常有两幅图画去形容地狱，第一幅是火，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五节就以火狐来形容地狱，那儿有不熄的永火永恒地烧着。第二幅图画就是黑暗，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节说耶稣提到过没用的仆人必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我们拗晒头感到奇怪，如果地狱是有永远不灭的火，又怎会有黑暗呢？如果有黑暗，又怎会有永远不灭的火呢？ 好明显，我哋绝对唔能够从字面去理解呢啲嘅说话，因为作者系用图像去表达一个信息。所谓火啊，系将万物万事都消灭成灰，化为灰。而黑暗就系冇光嘅意思，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所以黑暗就系象征同神隔绝。耶稣所用地狱呢个字系叫 Gehenna， 其实。Gehenna 是一个地方名来，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山谷，昔日每日在那里焚烧成堆的垃圾，以及那些没有家人可以埋葬被遗弃的尸体，当作一个乱葬岗那样烧。在马可福音第9:43，耶稣讲到一个人要去地狱Gehenna，他说那里有虫子是不会死的，火是不灭的。耶稣是指生活在垃圾堆中的尸体里面的那些虫啊，很明显这个图像不能够按字面解释，如果按字面解释，这些虫都会烧死的，是吧？所以我们不可以呢从一个 literal 的 interpretation 去解释圣经里面所描绘地狱的情况。综合以上所讲，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圣经所描绘的地狱情况都是 symbolic， 而不应该字面解释。但是圣经有几段圣经似乎又讲到地狱好像真有其事，而不是一些图像，就值得我们去详细看一看其中的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16的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16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讲两个人两个际遇有两个不同的结局。首先我要讲明这个是一个比喻来的，不是一个真实描绘来的，是一个虚构的比喻，是一个故事来的。有些人就反对了，不会啊，如果是虚构故事怎会有名字呢？这里有个名字就叫做拉撒路嘛。但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名的呢就不可以是虚构的故事呢？很多的著名的小说那些人都有名字，我都知道是故事来的，是不是有名字不是等于就是真实的。况且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主人翁，一个就是那个乞衣拉撒路，一个财主，那个财主就没名字。为什么呢？一定有意思的。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详细讲讲。不过首先我们很明显看到，在路加福音的叙述里面讲比喻的情况，那个描述那个方式几乎跟其他比喻一模一样的。路加就讲到话，故事里面的主人翁有两个，一个财主。他怎样形容这个财主呢？他说穿紫色袍，在那段时候紫色袍是最名贵最名贵的服饰来的。哇，真的好靓好贵。他还细麻衣服，在原文呢是知道内衣服都是用最靓的麻布去做的。哇，真是穷奢极侈啊，衫着得靓，连底衫裤都咁靓嘅。唔单止系咁样，佢天天奢华宴乐，大饮大食，大鱼大肉，哇，非常嘅富有，非常嘅丰富。好奇怪喎，喺整段圣经里面耶稣冇提及佢有啲咩罪。一般人嘅諗法啊，基督徒好，非基督徒嘅諗法都系啊，好人就上天堂，坏人就落地狱。你做得恶事多啦，应有此报啊，所以你咪落地狱咯。但奇怪喎，你睇睇呢一个嘅有钱佬，圣经冇讲佢做咗啲咩坏事喎。冇错，佢有钱，但嗰啲钱唔系抢翻嚟喎，唔系偷翻嚟喎，唔系呃翻嚟喎。冇讲喎，即系话呢个唔系一个重要嘅问题啊。个问题唔系在乎佢道德个问题啊。咁于是我哋话，咁点解呢？因为落地狱啊，何罪之有啊？我哋就要详细嚟睇一睇呢个才子死咗啦，并且埋葬啦，就喺阴间受苦。呢个系第一个人物个才主。我哋再睇故事中第二个主人翁，就话乞食嘅拉撒路。拉撒路这个名是一个希伯来名，意思是叫耶和华是我的 帮助，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即是这个名字，这个故事是想 symbolize 一样东西，这个讨饭的这个乞衣，这个拉撒路是 symbolize， 是象征神的拯救，神的帮助。他一个穷人，他浑身是疮，他放在门口里面的铁闸之外。大家不要误解，可能我们看到主日学引述这本圣经的时候，就用这图画，主人就吃到东西跌了地，拉撒路就拿了东西来吃。不是的，你想想，如果有钱佬吃东西，哇，有个这样的人在你旁边，哪有胃口吃啊？不是的。如果你看清楚原文的意思，他说放在主人的门口的话，是说铁闸之外。用英文来说 He was gated out。他是完全是隔绝的，是完全是在铁闸之外的地方来的。这个就是重点了。拉撒路和个财主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有一个铁闸是将他们隔离开的，完全隔离开的。这一个有钱佬奢华宴乐，身穿紫袍，细麻衣服，哇，好劲！这一个拉撒路在那里吃饼碎充饥，有些狗来舔他的疮。那你会说了，那为什么在那个铁闸之外又会有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呢？哦，我们要明白，在当时那些犹太人因为没有 Kleenex， 没有那些纸巾，所以呢吃到满口都是肥油的时候呢，不可以拿那些纸巾来抹。当时他们做什么？有个习惯，有钱佬就拿啲面包嚟抹，面包嚟抹嘴上嘅油啊，然后就抌咗啲面包落去垃圾桶。而拉撒路呢，就喺铁闸之外嘅垃圾桶攞嗰啲零碎嚟食。所以我哋睇到一个好清楚嘅图画，话俾我哋听，呢两个人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鸿沟喺里面。一个就系主人满以为自己是快快乐乐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拉撒路在那里讨饭，是被隔绝的，被基督勾的。跟着我们看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第23节至31节，世界轮流转了。原来在圣经里面是讲过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现今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是指到我们由出世叫死这段时间，我们处在一个现今的世代。有一个将来的世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建立一个新天新地，一个将来的世代，那个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世代。犹太人相信整个历史是分为这两个时代， The present age and the age to come。 现在财主落了地狱，财主去到阴间，世界轮流转了。在阴间的地狱，财主就发出两个要求，好奇怪的要求啊！你看看，他第一个要求，他说我这里啊，好辛苦啊，好渴啊，你可不可以吩咐拉撒路啊，舔啲水嚟，掂下我舌头，等我开心一啲啊，解渴下。这个是财主的第一个要求。我哋拗晒头啊！你可以谂一谂，假如之间你喺世贸大楼，唔知卅楼咁样，哇！火烛到好犀利，好犀利。而家有消防员嚟救你啦，你会唔会对住消防员？消防员，你攞啲水嚟舔下我个口，等我舒服一啲啊！呢度太热啦，冇人咁蠢会俾啲咁嘅要求啊！你会点话 ？Get me out of here， 带我离开呢个地方啊！但好奇怪喎、你睇下呢个财主唔系叫拉撒路带佢走喎、佢叫拉撒路攞到水舔下佢喎、似乎佢睇到一样嘢啊，系佢选择嚟咗呢个地方，而系太迟，系冇机会。呢个第一个发出嘅要求，跟住我哋要解答三个问题。呢三个问题系咩咧？点解个财主可以从阴间里面看到天上阿巴拉罕呢？冇 zoom 噶嘛，系嘛？冇望远镜啦。点解个财主喺阴间看到天上 阿伯拉罕唔单止睇到，仲同佢对话添。点解拉撒路会喺阿伯拉罕嘅怀中呢？第三个问题就系、这个财主有冇悔意呢？因为咧呢、这个财主有第二个要求啊嘛，个要求就话咧，既然你同我之间有个隔住咧，你可唔可以差派拉撒路去话俾我喺世上仲未死嘅五个兄弟听，话俾你听地狱系咁惨咁惨，你千祈唔好嚟啊！你要信耶稣啊！呢度太辛苦啊！咁睇嚟好似个财主有啲悔意、啊，佢都好想人去传福音俾佢五个兄弟，系咪呢？我哋要解答呢三个问题。究竟呢个三个问题咩意思呢？首先我哋睇财主从阴间点解会睇到阿伯拉罕？成个比喻个主题系话俾我哋听，有两种隔绝。第一种隔绝系地上嘅隔绝，拉撒路嘅隔绝。拉撒路被基铁后，被拒绝，被排出门外。第二个，个财主被隔绝。留意圣经点讲啊？阿伯拉罕话：你同埋我中间有一个深渊，我唔能够去到你嗰度，你亦都唔能够嚟到我嗰度。我哋留意深渊呢个字系好有意思嘅，英文叫做 chasm。原来希腊文呢个 chasm 呢个字咧，系永远系平面嘅相隔 （horizontal separation）， 而唔系 vertical 天地嘅隔开嘅。就好似两座山有个深谷系完全隔开嘅，除非有一条桥喺度通过。所以呢度个重点唔系知道真系一个地方系天，真系一个地方系地。呢度讲到一个隔绝嘅情况啊，死亡系咩？死亡就是一个隔绝的权势，是人和神完全的隔绝。我就想到存在主义的大师写过这样的故事，好像有一个人死了，死了之后呢起身醒了，望了周围，无刀山油锅，无牛鬼蛇神，无永火，只有一张很舒服的床。不要理那么多了，可能隔离就是那些恐怖东西，趁住度舒舒服休息下啦，还掂死之前喺公立医院咁辛苦，哎，喺度叹下先啦。咁于是喺度叹啊，一日过咗，一个礼拜过咗，一个月过咗，一年过咗，乜都冇。成日只有佢一个喺一个空洞嘅房里面，冇牛鬼，冇蛇神，冇刀山，冇油锅，冇乜都冇，剩翻佢一个。佢惊。他突然间醒悟到，哦，原来这个就是地狱来了。地狱就是指到完全的隔绝 ,splendid isolation, 是一个完全被隔绝的情况。就好像破地狱这出戏而已，地狱是什么？是隔绝。在人间里面已经是一个地狱来的，是一个隔绝。更何况将来是一个与同神一个完全的隔绝。什么是叫做福音，福音是神来到人的世间，将来又成立一个新天新地。神做这个世界，这个伊甸园是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重叠，是不是一人犯罪就隔开，就是隔绝。死亡就是一个隔绝，是孤孤单单的一个隔绝，是很恐怖的一个隔绝。所以阿伯拉罕就告诉你，你我中间有一个好大的深渊，彼此隔绝，我不能够去你那里，你不能够去那里。我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拉撒路会在阿伯拉罕的怀中呢？好像个 BB 那样在阿伯拉罕的怀中。哦，原来犹太人吃饭呢是一个有很有趣的一件事，他们不是坐凳，他们不是有台的，他们在地下他们挨住的。咁拉撒路喺阿伯拉罕嘅隔篱啦，挨喺度就自然喺阿伯拉罕嘅怀中啦。所以我哋睇到呢一幅系咩图画嚟啊？呢幅就系将来尼赛亚嘅筵席嚟噶，系天上嘅筵席啊。佢系比较紧两种嘅筵席啊。喺地上财主啊，佢系着住紫色嘅袍，细麻衣服， 天天奢华宴乐，但是拉撒路在天上，在这个尼赛亚的筵席里面永恒地享受这个尼赛亚的筵席，而这个财主就被隔绝过来了。或者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咦，这个财主还有第二个请求，这个请求看来似乎呢他有些悔意，他对阿伯拉罕说，哎，阿伯拉罕，阿伯拉罕，既然你和我之间有一个这么大的心愿，是你不能够来我这里，我不能够来这里，不如这样啊，你叫拉撒路啊回到去告诉我有五个兄弟听，他们还没人死的，还在世上，告诉他们千祈不要来这个地狱啊，好惨好痛苦啊，叫快点信耶稣啊，免得来这里受苦啊。这样看来好像个财主有悔意啊，是不是呢？不是啊，你再看清楚啦。其实这个财主他这样请求是要讲明一件事啊。讲明一件事啊，没错，我是揀错了。冇错，呢个系我嘅选择，嚟到呢阴间系我嘅选择嚟嘅，唔系有人逼我嘅，系我自己嘅选择嚟。但系我之所以一个错误嘅选择，系基于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就因为冇人话俾我听个地狱系咁样啊，我系唔够足够嘅资料，以致我做出嚟一个错误嘅一个嘅抉择嚟。如果我有 enough information。如果是有一个人死里面复活告诉你们地狱是这样这样的，天堂是这样的时候，那我就不会做一个这样的抉择，我就不会搞到现在是这样的了。所以你不要说我错了，我承认这个是我的选择，我承认这个是我错误的选择，但我只有一个这样错误的选择，就是因为我不够资料嘛，他还姓赖啊，是因为我不够资料，所以你告诉我那五个兄弟听，我五个兄弟如果有这样的资料的时候，他们又不会好像我这样做错了这个抉择。所以他并没有任何的悔意。他只是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没错，我是错误的选择。我搞错了。我搞错了不是我，是因为你不给 enough information 给我。你看看他是这样。是姓赖的。不会是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好有趣的地方，阿伯拉罕怎么说法？阿伯拉罕说，神早已经藉着摩西和先知是讲到明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你不相信的时候，就算是有一个死人复活去告诉他，他都不会相信。那重点不是不够知识，不是不够资料，上帝一早告诉你听，是因为你不相信啊，是信的问题啊。如果你参加一个安息礼拜，有个朋友过身了，咁到轮到你瞻仰遗容的时候，突然间个人起身了，你会不会哎呀，我现在知道了，真的要信耶稣了？你不会这样说，你会吓到你脚都软啊，甚至你会好嬲闹啲人，你而家玩乜嘢？你玩我啊？搞我呢？搞呢嘢？你不会信啊。个问题就是什么叫信啊？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将来之事的确据，是神话下给我们听将来是会怎样的。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讲明有两棵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必死。但是他不是不知道那个后果，但他不信，他反叛，他好像上帝一样那么厉害，他以自己来做中心，于是他就吃了这棵禁果。这个就是不信，这个就是反叛。所以我们选了这条这样的路，就好像耶稣基督说，在你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宽的路，一条是窄的路，窄的路引到永生，宽的路引到灭亡。但是我们明知耶稣讲到明一条路是引到灭亡的道路，我们偏偏是不信耶稣，是揀了他，不是就有个效果。相信神的话语和启示，这个就能够战胜死亡 嘅权势，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钉死喺十字架。拉撒路嘅意思就是神嘅拯救嘛，就是神嘅帮助嘛。你将耶稣基督个救恩拒绝于门外，你谂下个后果系乜嘢？是永远嘅灭亡。我哋都是罪人，凭住我哋自己是唔能够得到拯救，溺者不能自救，壮士不能自举其身。我哋唯有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先至可以能够脱离呢一个隔绝嘅环境。如果圣经嘅话语你都唔相信，就算有一个人死人复活，你更加系唔会相信。不嬲，好多人以为 seeing is believing。当我睇到一个人复活之后，咁我就会信啦。错啊 ，believing is seeing。当你信嘅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啊。就好似佛家所谓，遇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当你系饮个水嘅时候，你就经历嗰啲系冷水就暖水，系经历咗，唔系系你相信而系经历，唔系经历而相信。但是今日有好多人，圣经已讲得好清楚，在你前面有两条路去做抉择，你选择哪条路？你选择是离开神走向永远的灭亡的道路，就抑或你是接受耶稣基督拉撒路神的拯救，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讲到为止，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求圣灵在人心里面动工。假如他们中间还有些未曾相信你，求圣灵感动他们，叫在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决志，真的做一个很聪明的抉择，你就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得享永生，免得是完全被隔绝，活在一个活生生的地狱里面。求主怜悯帮助，藉着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与我们同在。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